各位领导、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动物策略林玉辉。那么本周的这个策略周观点呢，是中报业绩的景气线索。进入七月啊，中报行情也将要来临啊。首先就是随着宏观扰动降低啊 ，A 股会见再度回归景气定价。从外部环境来看呢，啊，美伊冲突接近达成和解啊，地缘风险的这个溢价持续回落。那同时，美联储季末的这个议息会议啊也是落地，那么货币政策的这个不确定性啊也是出现了下降，那么宏观扰动啊也降低。那么对于 A 股来说啊，七月即将进入这个中报业绩预告的这个密集披露窗口啊，景气将会是核心的这个定价因子。A 股业绩预告披露规则啊是天然带有这个高景气的这个筛选属性啊，沪深主板上市公司若预计半年度啊出现净利润为负值啊，净利润扭亏为盈啊，净利润同比上升或下降50%以上三类情形之一啊，就必须在7月15日前披露业绩预告。创业板、科创板与北交所对半年度业绩预告啊不做强制要求啊，由上市公司自主选择披露。这一规则就意味着啊，能够在业绩预告期啊释放正向业绩信号的这个公司啊，往往具备较高的这个景气啊，是有望取得超额收益的啊。那么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说上周啊中报行情也已经开始启动了啊，锂电板块的这个亿维锂能是披露的这个超预期的这个业绩预告，资金也选择在次日啊是给予整个板块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正反馈啊，所以的话后续啊关注中报业绩的这个景气线索啊是获取这个超额收益的这个关键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2025年中报的这个景气线索啊主要是集中在哪里啊？我们认为2025年中报景气线索啊是主要集中在这个 AI 硬件产业链、上游周期品啊以及具备出海优势的这个中游制造三大领域。我们可以从这个分析师一致预测还有就是这个基本面啊两个视角去来看。那么首先的话，就是从分析师一致预期的这个净利润表现来看呢啊，自2026年一季报披露以来啊，2026年预测净利润仍上修的这个行业啊有电子、石油化工、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基础化工。那么2026年预测净利润高峰的这个有商贸零售啊、电力设备啊、国防军工等。那其实可以看到，以上这些行业啊均主要集中在刚才所提及的这个三大领域。其次从基本面来看啊，首先就是这个 TMT 板块 AI 商业的话加速验证啊，推动算力产业链量价齐升。那么 AI 商业化是加速在验证头部模型商啊 OpenAI 和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年度性经常性收入啊 ARR 是呈现了这个非线性的这个快速增长态势。其中 Anthropic 在今年五月初啊是宣布 ARR 已经超过这个470亿美元。那下游需求爆发的这个同时啊，供给端的这个刚性约束啊是进一步放大了算力硬件产业链的这个盈利弹性。那目前算力硬件产业链价格是持续上涨，其中存储环节的这个涨价趋势啊是最为显著。截至6月19日啊 DRAM 合约价格是较2025年末的累计涨幅啊是超过了200%，而且这个涨价趋势啊依然在延续。那此外啊 CCL 电子部、光芯片光纤等这些分支啊也实现了这个量价提升，那么相关公司的这个半年度业绩啊就有望实现去增长。那么其次就是上游周期啊，多品种都实现了一个涨价，盈利弹性有望去兑现啊。首先第一个品种是铜，铜的这个供给端受全球矿山资本开支不足啊，新项目投产缓慢制约啊，长期增量释放比较有限，但是需求端呢具有宏观经济韧性托底的这个传统工业需求啊，还有这个 AI 啊新能源产业贡献的这个新增量，那么供需的这个紧平衡啊去推动铜价中枢稳步抬升。那么第二类品种呢，就是以钨为代表的这个稀有金属啊，这些稀有金属啊它是 AI 硬件高端制造的这个关键基础材料啊，伴随 AI 产业爆发啊，下游新兴需求快速扩容，同时啊在供给端啊全球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啊，主产国他们是选择这个出口管制趋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进而导致这个供给收紧，那供需缺口的这个放大就带动品种价格持续走高。第三类品种的话就是化工，那么化工品的涨价是主要以成本推动为核心逻辑啊，美伊地缘冲突啊就抬升了国际原油价的这个中枢啊，进而推高产业链上游原料成本。那么国内具备全球竞争优势的这个化工细分品类啊，可以依托行业格局和这个溢价能力向下传导压力啊，实现盈利端的这个上行。啊，最后一类品种的话就是煤炭啊，煤炭的这个供给端是面临了三重的这个收缩约束啊。第一重啊就是国内产量趋紧啊，第二的话就是这个进口回落啊，第三就是安监趋盈啊，这三类因素啊共同压制了这个供给端的这个弹性。那么需求端的话，恰逢夏季用电高峰和工业补库窗口的这个叠加，那么阶段性的这个供需错配啊就推升煤价上涨。二季度相关这个企业盈利弹性啊也有望去集中释放。那么第三个领域呢就是这个中游制造。中游制造的话主要受益于这个出海红利的这个持续释放啊，相关的这个行业有望实现这个业绩的韧性。那么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这个中游制造业啊正在依托出海的这个红利啊维持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景气度。 那么海关总署的这个数据显示啊，2025年前五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啊、汽车、船舶出口分别累计同比增长90%啊、50.4%和26.5%。那么近年来啊，中国制造业的这个全球竞争力啊持续提升，从传统成本优势啊逐渐转向这个技术优势、供应链优势和这个品牌优势。那优势产业的这个出海进程啊不断在加速。在这个全球制造业格局重构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国高端的这个电子制造啊、船舶、新能源汽车啊、锂电储能这些行业啊，纷纷打开了这个海外市场。那海外的这个旺盛需求啊，是能够有效对冲内需的这个波动啊，进而为企业端的这个利润是提供了一个强劲的支撑。那对于中游制造，我们还需要去讨论两个问题啊，就是汇率波动和实物型通胀啊，这两个因素会不会对中游制造的这个利润啊带来这个影响？市场其实是认为啊，这两个因素可能会对中游制造的这个利润是带来一定的这个挤压啊。一方面就是人民币汇率它波动，它会带来这个汇率损益啊，进而去侵蚀利润。第二的话就是输入型通胀引发这个上游原材料涨价啊，可能会挤压这个盈利空间。但是啊，我们的这个数据观察到，就是这两大因素的这个负面影响啊，都在这个边际减弱啊，中游制造的这个盈利韧性啊，是有望去超出市场预期的。啊，首先我们来看啊，汇率损益对中游制造利润的这个影响啊，已经出现了这个边际减弱。在汇率快速波动的这个背景之下，汇率损益对于上市公司的这个利润扰动啊，是难以去忽视的。随着这个出海企业规模扩张啊，企业外币资产与负债敞口持续走高，汇率波动对上市公司盈利的这个影响显著提升。今年啊，人民币汇率阶段性的波动啊，交替产生了这个汇率收益和损失啊，扰动盈利。2023年上半年人民币大幅贬值，为出海企业带来可观汇兑收益。那2025年四季度以来呢，人民币是快速升值啊，反向产生了这个汇兑损失，对企业盈利造成磨损。从具体数据来看啊，2025年下半年全 A 两非是产生了汇兑损失接近500亿元啊，2024年同期啊就产生了汇兑收益25亿元啊，因此的话，其实今年2025年年报全 A 两非的这个业绩走弱，一部分原因是就是由汇兑损益去导致的。如果我们去剔除汇兑损益的这个影响，2025年下半年全 A 两非的这个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达到了1.3%。那么由于这个汇兑损益，包括汇兑损益在内的这个财务费用明细啊，它是一个半年度公布，因此我们需要去估算单季度汇兑损益来观察其对企业盈利的这个影响。那么财务费用的话，主要是由这个净利息费用、手续费、汇兑损益和其他费用构成啊。其中净利息费用可以通过单季度数据计算得到，那么对于这个手续费啊，其他费用则需要通过估算啊。过去10年，也就是2016年到2025年啊，手续费加其他费用占总财务费用的这个比重均值大概是8.8%啊，这个比重是较为稳定的。因此的话，我们可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通过这个单季度财务费用乘历史比重均值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估算，在剔除净利息费用、手续费、其他费用后，余下的这个部分啊，就主要是汇兑损益。汇兑损益的这个正值就代表一个费用啊，就是汇兑损失。那从单季度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2025年一季度汇兑损益啊，对于中游制造利润的这个扰动啊，已经相较2025年四季度啊，出现了边际减弱。2025年四季度全 A 两非产生了汇兑损失373.3亿元人民币啊，占规模净利润比重啊，是接近了30%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但是2025年一季度啊，全 A 两非产生的这个汇兑损失是超500亿啊，虽然从这个绝对数值来看、啊、是增加了，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啊，它占规模净利润的这个比重啊是回落到6.8%啊，这表明就是已经明显在降低了啊，就是汇兑损益对于中游制造利润的这个影响。那么典型的这个中游出海行业，包括汽车啊、电力设备啊、机械设备、电子制造啊这些行业，在2025年一季度汇兑损失占规模净利润比重啊，也相较2025年四季度明显的这个降低啊，这表明汇率波动已经不再是制约盈利的这个核心变量。那么我也认为啊，就是说经过此前几轮汇率波动的这个考验啊，国内出口企业的这个汇率风险管理水平也在逐步提升啊，企业会通过外汇套保的这些方式啊，去对冲汇率波动的这个风险啊，叠加二季度人民币汇率整体保持平稳运行啊，预计中报的这个汇率因素对于中游制造的利润拖累啊，将进一步去减弱。第二的话就是关于这个输入型通胀啊，是否会对中游制造利润去进行一个挤压？那么经济学理论表明啊，上游原材料涨价的时候啊，会挤压中游制造的这个利润空间。 那么近期由于油价大幅升高啊 ，PPI 同比在四月转正啊，并且在五月是达到了3.9%啊，也推动这个 PPI 减去 CPI 的这个剪刀差快速回升啊，在近期实现了这个转正。那么产业链的这个利润啊是向上游转移，但是随着这个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化升级啊，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壁垒不断提升啊，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这个议价权正在增强啊，能够将成本压力向下游去传导。那我们怎么样去衡量这个所谓的传导能力呢？啊，我们可以通过去定义一个成本传导系数。啊，成本传导系数它主要就是说衡量啊，对于一个中游工业企业，它的这个成本上涨了100%啊，我的这个出厂价格能否同步提升多少？如果这个出厂价格同步提升了100%，那意味着这个成本传导系数就是一。如果我的出厂价格只能提升50%啊，那意味着就是成本传导系数是0.5。这意味着就是我们需要去计算两个关键变量啊，首先就是一个中游行业它的这个成本系数，其次的话就是中游行业它的这样的一个出厂价格。那么出厂价格的话，可以用这个中游行业的这个 PPI 同比去衡量。那么中游制造行业的这个成本呢啊，可以去基于这个投入产出表的这个完全消耗系数啊，计算出40个工业行业的这个成本构成啊，再乘以啊。对应这个成本行业的这个 PPI 同比，去得到40个工业行业的这个成本指数。因此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两个变量去计算这个成本传导系数。那么观察2021年以来的这个三轮 PPI 抬升周期啊，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成本传导能力啊已经得到了这个明显增强。那么具体来看，供给侧改革期间，2015年到2017年，中游加权成本传导系数啊，这个加权传导是以行业当年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作为权重。大概是0.37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上游的材料涨价100%啊，中游的这个材价的这个幅度可能就是在40%左右啊，就是说明其实中游向下游传导成本传导的这个能力是偏弱的。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上游行业的这个业绩其实表现的也比较强。那么 A 股的话也对应演绎了这个漂亮50的这个行情。那么疫后复苏期间啊，2020年到2021年是中游加权成本传导系数是0.41。那本轮的这个 PPI 上行周期啊，也是2025年年中到现在啊，中游加权成本传导系数啊是上升到了0.51，是较前两轮是有一个明显提升的，是表明了这个中游传导能力在加强。那细分行业来看啊，工业企业利润占比较高的这个行业成本传导系数更高，那么典型的就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啊，以及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本轮 PPI 上行周期中传导系数接近一啊，也就意味着就是说上游涨价了100%啊，我在中游的这个价格啊也能上涨接近100%。因此啊，中游制造业的这个成本传导能力啊已经实现了这个跨周期的系统性提升啊，以电子电气机械为代表的这个高端制造赛道是更为明显的啊，这意味着本轮对中游盈利的这个冲击啊将会明显弱于过往的周期，中游制造板块的这个盈利稳定性啊是有望在中报业绩期中得到验证的。那么综上以上两个讨论啊，无论说是这个汇率损益还是说输入型通胀啊，对于中报的这个中游制造利润的这个影响啊都在边际减弱，因此中游制造的这个利润整体会去可能会超出市场预期。所以的话，最后我们依然认为就是说啊，整个中报的这个业绩线索啊会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啊，首先就是 AI 算力硬件啊，其次的话就是上游周期品种啊受益于这个供需不紧平衡格局实现了这个涨价啊，最后就是在这个出海红利持续释放啊的这样的一个出海中游制造业盈利有望表现出较强的这个韧性。以上的话就是本周的这个策略周观点，感谢各位领导聆听，谢谢。